阿弥陀佛。好，各位莲友大家好，晚安。请翻开讲义补充资料第五编号第五页，然后第十编号第十，我们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六发趣品第二十。上一次我们日本人的这位文章川田雄太郎讲华严思想的第一篇华严概论已经讲完了，希望莲友有空可以去多复习。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跟中国一样，般若经是博大精深的，它在佛教的历史演变里面呢，它也非常的复杂。今天我们讲这个第十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六品第六卷发趣品第二十，目的是要说明般若波罗蜜的法门跟实地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会建议大家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基金会有结缘大智度论五册，在第三册也就是大智度论第四十九卷，请你自己写啊。对不起，今天我的无常到了，所以我的电脑坏掉，那有点问题，所以我打好的这个 PowerPoint 的单箱投影机是不能用的，对不起。请你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要参考的解释是大智度论第四十九卷跟第五十卷，它对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发趣品第二十呢，它有解释。中国人跟般若法门是非常有缘的，但是一般人的受持啊，只是在读《金刚经》。以前我们讲习也讲过《金刚经破空论》，《金刚经》是非常殊胜的，因为中国从禅宗的历史来讲，达摩祖师到中国的时候，他就看到中国东土有大乘气象。中国人跟大乘佛法的确非常有缘，所以从东汉一直到这个唐朝，中国佛教是非常兴盛的。到了唐朝呢，是八宗啊都非常的并弘。就以单单禅宗的历史来讲，达摩祖师传给自己的二祖的时候，他是以楞伽经印心，二祖传给三祖到四祖是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印心，到了六祖他知道中国人不喜欢啰嗦，喜欢精简，所以他大力弘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最殊胜也最精简的《金刚经》。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常常一花开五叶，中国有禅宗就有五个法脉，像临济宗、曹洞宗等等。可是六祖慧能大师一生讲经弘法广度众生，真正他要坐下政务的只有43个人。那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曾经说过，佛灭度以后，在500年以后大乘佛法会兴盛，这也写在大智度论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先从佛法在恒河的流域往南传，再往西传，再往北传，北传的话就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西藏到中国。他说在这个佛灭度500年跟1000年以后，大乘佛法会广为兴盛，尤其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会非常的普遍流传。那在这里北传呢，就包含着这以印度为北，中间北的话包含西藏、尼泊尔跟中国，都在印度的北边或东北边，中国是在东北边。可是释迦牟尼佛也说，末法时代要让正法兴盛啊，要学般若波罗蜜经。可是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多，讲的也会越来越多，但是思维的人很少，证悟的就更少。这是这个经文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那所以我自己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第一次我读到的时候我流眼泪了。我想一想说，不要说在家居士好了，我们以出家师父来做比喻，100个出家师父里面，出家可能只有50个人呢、能够读佛学院的教育。50个人那里面呢，从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读到毕业，可能剩下25个。25个里面呢，真正愿意发心去读研究所利益广度的众生，可能剩10个。10个里面呢，在这当中又没有还俗，又没有各种障碍，又没有变化的呢，最后可能只剩5个。 所以一百位出家众里面呢，就像金字塔一样，他透过很多很多的累积福德资粮，真的到尖端的很少。同样的，来看看我们很真诚的反省，北传的大乘佛法在台湾是非常兴盛的。现在以讲到北传大乘佛法，都是以台湾为中心啊。可是在台湾的佛弟子里面，你看有多少人真正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有多少人读大智度论呢？有多少人真正修到正式进入空观呢？那就更少。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是要累积很多很多的福德资粮。那我知道很多莲友，在座的莲友几乎三分之二以上都对般若体系都非常非常的好要也欢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可是啊，我很真诚的鼓励大家，是勉励啊，我不敢说教训，因为我自己也在学习。不过我真诚会鼓励大家啊，应该要发心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不要只是读金刚经。听好，我不是说金刚经不好，好，我觉得讲经要讲得很清楚，否则很多人会断章取义。好像师父对金刚经有一点，不，我自己也读金刚经，但是金刚经里面没有讲到魔障，没有讲到阿毗跋致，可是这些通通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得很清楚。那各位，你们的座位看到右边一排三藏十二部啊，你每天都发愿啊，自皈依佛法身，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那我也很想真诚跟莲友去勉励，你在经不经会各个课程里面你听了非常多，请问你消化了多少呢？第二，你消化以后你又真的去做了多少呢？这里的做是指在内心里真正对内心的训练，不单单只是说形式上啊、哦，我早晚有定功课，我很用功，我做义工，你真正在内心里进化了多少呢？真正进化的话，我想十地经论一地一地一地呢，它是呢断惑证真的，是给我们很明确的目标。所以今天讲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若有兴趣，你看你应该这个礼拜回去看大智度论第49卷跟第50卷里面，对这个经文解释非常详细。鸠摩罗什大师用自己的生命把龙树菩萨的教法传到中国，可是我觉得作为北传的大乘弟子，应该有信心，要有精进，应该更珍惜。这是我想说的一部勉励大家的话。好，请看经文第十页。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讲得很匆忙啊，看第十页第十八行，佛告须菩提，汝问道菩萨摩诃萨如何大乘发趣，大乘发趣，那菩萨摩诃萨若行六度波罗蜜时，从一地到一地而不断的进步精进修学，这叫菩萨摩诃萨，叫做真正的大乘发趣。发趣是当动词，是发了菩提心而去向一个方向，那它的方向是什么？大乘菩萨道。注意，这里是指菩萨摩诃萨，表示不是小菩萨，而是真正的发广大菩提心的大菩萨。所以18页是讲这个菩萨道的总说，18行20行它是讲十地总说。须菩提回答白佛言，世尊，请教菩萨如何从一地到一地的去修呢？佛说，菩萨摩诃萨在修一切法的时候，修十地的时候，要修缘起性空的般若空慧。说明一下哈，这大智度论是第20品发趣品，在第19品以前他已经讲了四念处、四正勤、37道品，讲了六度波罗蜜，讲了六度完了以后才开始讲十地。好，志明，请帮左边这个莲友拿一下讲义好吧，穿红色衣服，否则会鸭子听雷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菩萨摩诃萨他是讲按照你发了六度波罗蜜以后呢，应该去学十地法门，因为十地是这个佛一切修行正悟的道次第。那须菩提就问，佛就回答说，你在修十地的这个过程中，总修应该先修什么？十地的般若波罗蜜。他说，你应该知道一切法没有来去相，也没有有法相可得，一切法若有来有去，有从这里到那里结束，那这个是世俗地。事实上诸法它是不生不灭的缘故 啊，这是21行。菩萨摩诃萨对于诸谛也是这样，不念跟不思维，看22行。这里讲的不念跟不思维，不，其实中国人翻译常会理解，应该讲的不执着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念，菩萨念念要发正念，发出离心念，发大悲心念，发菩提心的正念。所以这里讲的不念是指你发了正念而不执着，有念可得，这样理解会比较完整。不思维是说不执着说，哎呀，我今天就做了很多功德，今天我又帮助几个人，我明天呢又度了多少的众生。就像某些佛教外的外道，他会执着，哎，我度了几个众生呢，哎，我的仙班就会排几位，那这个都是有违法。所以他不执着自己有能度的众生，可是下面又讲22行，而修智谛业，而且他很努力的按照这里讲的智谛业是指初谛，好，初谛的另外一个名字欢喜谛又叫做初谛，他很认真的按照下面待会要介绍的经文去累积初谛应该的福德资粮，但是亦不见谛，亦不见谛就是不执着这个位置。不执着的位置怎么理解呢？就好像爬楼梯，我们基金会是在三楼，你有时候可以坐电梯，可是人多的时候你会爬什么楼梯吗？一楼二楼三楼。可是你想想你的脚，右脚当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左脚应该往上爬，对不对？右脚再往上爬。同样的，假如你的脚爬上去以后，突然你不小心踩到一个小朋友的所谓的口香糖，那你是不是就粘在那里了？您在那里有，请问你的脚可不可以再往上移呢？我想你除了把什么，只要把鞋子跟袜子脱掉，鞋子跟袜子脱掉，你的脚才能往上移呀，对不对？所以在新加坡是规定很严格的，丢了口香糖是罚款最重的，因为你丢一个口香糖，对不对？有些恶作剧的人呢，把它粘在椅子上或戏院上，你知道光清理那个口香糖的费用就非常非常的多，清洁费或维护费。用这个譬喻是说，当你爬每一个阶梯的时候，你是每一个阶梯都经过，但你不可以执着，你必须像刚才我的譬喻一样，你要把鞋子跟袜子脱掉，你的脚才能够做下一个移动。这个叫做经过每一地，但是不执着每一地的见地，这叫做亦不见地。所以这里是指不执着各个阶位的见地跟他的修持功夫。接下来讲云何菩萨摩诃萨修初谛的叫智谛业呢？24行，菩萨摩诃萨住初谛的时候应该做十桩事。第一个叫身心坚固，用无所得故。第二个，对一切众生生平等。上次呢，翻过来第11页，上次我讲到的是第5行。好，今天开始介绍第6行。第6行，好，它呢经文出现的顺序是黑体字先出现，把每一个实地有十个内涵全部的出现，然后呢再开始尔时，看第11页第6行，尔时慧命须菩提又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说，请问佛陀，你刚才介绍的这个十个地有十个内容，那它十个内容里面呢，它的内涵是什么？请佛陀详细解释。好，所以你看第一个，好，在第11页第6行，你可以自己写1234的标号，在经文里面是没有，好，你必须自己做整理。那第一个讲云何菩萨摩诃萨至身地业，佛言答言，菩萨摩诃萨应萨婆若心，好，第7行，萨婆若心请画起来，这个是修摩诃般若波罗蜜最重要的目标。应，这里的应是云何应，我们讲迦师地论，有一个莲友问我说，师父你念错，应该念瑜伽师地论，这个在经文我讲过啊。其实迦跟伽都对，原因是古汉字我们现在念人在迦，这个在古汉音里念是瑜伽地论，在梵本那样念叫 Yogacara， 他不念呢瑜伽，它的发音是 yoga yogacara， 所以在唐音里面茄子破音字念瑜伽师地论。那现在我们读的都是呢波波摩佛，是民国时代蔡元培先生提倡的，所以现在的波波摩佛注音字是念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相应的应这个字， 空慧般若相应，相应什么呢？萨婆若心。萨婆若是你要修行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菩萨他目的要修什么？般若波罗蜜。那萨婆若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一切种智，就是佛成佛的智慧，一切种智。所以请你把萨婆若画起来，这是在读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常常会用到的。就是说菩萨目的是要以追求萨婆若做他的目标，然后呢，所以他精进的修学，那在初地里面呢就要集一切善根。好，所以第七行第十一页第七行说应萨婆若，也就是与萨婆若相应，顿号，要呢很积极的去学习一切的善根。在这里萨婆若里面在大智度论里面特别的介绍说，佛什么叫做萨婆若，就说萨婆若心就是菩萨摩诃萨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发愿说，我未来是为度众生愿成佛，我发愿我将来要做佛。你发了这个愿心叫做与萨婆若心相应，这个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也叫做与萨婆若心相应。所以简单的说，你的发心动机是非常的正确，而且目标是要很正确的。因此当你去有缘听到藏传佛教的灌顶，在一千次一百次一万次，所有的上师一开始灌顶都说，你今天来的动机要非常的纯正。动机是什么？简单的讲，就为度愿众，为度众生愿成佛。再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你发愿要去向萨婆若心的这个方向，所以今天我来灌顶学习佛法，我们来听经，目的要呢透闻思修来积聚一切的善根福德因缘。那发了这个心叫做菩萨摩诃萨身心智地业，把身心画起来。发心有人有深有浅，就像大海一样，举个例子，你先来到大海里面去啊，很多人喜欢钓鱼或在河边钓鱼。当你在钓鱼的时候，在大海的时候，你把那个鱼抛下去，或是那个船它有那个锚苗丢下去，丢下去，有些呢可能丢到100尺，有些到1000尺，有人到10000尺。可是呢，那个深浅是不同的。这个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发心啊，我现在发心为度用真，愿成佛。可是发了菩提心以后，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是不同的，每个人对佛法僧三宝是不是有很深的深信心，对于这个菩萨道的六度跟十地是不是很愿意精进的去学习，这个每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在这里讲初地菩萨是说，他发愿做了要趋向佛道的时候，他的善根福德非常的利，他的大福德因缘具足，过去烦恼比较薄，过去的恶业也比较少，所以当他一发心的时候就震动十方佛国土，所以他发心的同时就得到身心。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身心是什么？是说你对于啊这个真正要成佛这个目标啊是非常的好要的。反过来说，你对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啊要很淡薄。身心的相对的就是浅心啊，水很浅。浅的意思是什么？你应该对世间的东西啊要能够放得下。否则菩萨他若是说啊，我发心要成佛，他不可能脚踏两条船的。你不可能说我要成佛很舒服，哎，我世间呢又要享受得很好又很快乐。那这样子的话，你是脚踏两条船。从浅心的这个角度来讲，表示你没有真正升起出离心。所以在入中论里面讲的更白，说你没有真正的出离心，是不可能有真正纯正清净圆满的菩提心的。也就是说，你对世间呢越放得下一分呢，你的这个身心啊越增强一分，所以深跟浅是相应的。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身心是说我发心今天行菩萨道，我常常要做很多的功德。当然我们做功德从哪里做？以大乘菩萨道来讲，就是布施啦、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六度波罗蜜。可是现在你虽然也发心修这个， 但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些人是趋向于世间法，有些人是趋向于出世间法。所谓身心的第三个意思是说，我发心不是只求今天跟来世的安乐跟现世福报，我的目的呢要趋向于无上的佛道，这个叫做身心。简单的说，也就是说你发心以后，你在佛门，比如说你现在病痛了，你发心念十万遍大悲神咒，对不对？你发心流通正法，你发心流通 CD 印经，当然这是很好的功德力，但是要看你回向的目标在哪里。若各位去读啊，上一次我跟大家结缘的观音三经耳根圆通章里面，观世音菩萨最后一段他就说，成我大悲心的功德力，可以满众生的愿望，求妻得妻，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求大涅槃得大涅槃。换句话说，求妻得妻，你找不到男朋友跟女朋友，你可以拜观世音菩萨，这是真的。你怎么拜观世音菩萨呢？愿我能够找到生生世世有缘而且清净的菩提眷属，不要找一个呢帅哥美女，最后变冤亲债主。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很好的，结了婚以后业障通通现前。可是你也可以求观世音菩萨，在菩提道上，我真正求妻得妻，换句话反过来讲，求丈夫当然得丈夫，但是是清净的菩提眷属。第二个，有人呢是因为生病病苦而来学法佛法，很认真地念大悲观世音菩萨，我希望求长寿得长寿，当然这也是可以得得到。求三昧得三昧，看你要证什么三昧。譬如说呢，我自己发愿就呢，希望能够证得念佛三昧跟无生法忍，而且我的愿望是将来一定临终欲知实质。你想想看，你看你的愿望，你是求世间的或是出世间？观世音菩萨他是平等的大悲心满你的愿的，因为他一定满你的愿，因为他过去的愿力。那若不满你的愿，你就不学佛啦。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是世间的福报呢，还是要出世间的解脱？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去想一想。一般人啊，是说实话两个都有，但是都是杂染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取什么求世间多，对不对？求这观世音菩萨我们家平安，当然你可以求观世音菩萨，我求我家呢身无病苦，对不对？然后呢能够来学习佛法。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希望你的孩子平安没有障碍，工作顺业顺利，你为什么不发愿求观世音菩萨摄受你的家人全部来一起发菩提心而成佛呢？我发现有很多莲友好像这一段最后一段就忘记了，对不对？因为世俗的福报你一直求一直求，事实上世俗的福报是有限的，出世间的解脱，解脱英文叫 liberation， 真正从轮回中得到解脱才是究竟无有穷尽的。所以身心的第三个意思是说，不求世间福报，而为了真正成佛而度众生，这个是他身心的意思，第三个意思。所以简单，第一个发愿成佛，第二个我呢对世间能够淡薄浅一点浅心，对于出世间的佛法行菩萨道深一点，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我一切所求如愿吉祥圆满，不是只求现世的安乐长寿无病，我真的要成佛度众生，这第三个意义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补充一下，传统上完整的课圣本在八十八佛忏悔里面问你，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说，大慈大悲悯众生，大喜大舍济寒士，向好光明以自言，众等至心归命礼。在早期弘扬的课颂本里面是有接下来有一段话，我先念一下啊。南无皈依金刚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全称诸位菩萨，唯一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个人若带有缘的共修的话，我会呢先顶礼三拜，念这个念三遍。可是很不幸的，我并不是批评，我只是提醒啊。台湾印刷业很发达，可是我看过很多道场乃至很多莲友也发心印八十八佛忏悔文，把这一段删掉了。讲重一点，或许你听得不欢喜，但真实话， 真的删掉人是很没有眼光。为什么？因为台湾某些法师对于密乘是排斥的，但是八十八佛忏悔文是属于显密共修的法门。在密教里面要分东密跟唐密，在东密跟唐密里面一定会跪着念这三段文，皈依金刚上师，皈依佛法僧。他说我今天发了心啊，不是真正的只求人天的现世福报，你求啊，我现在病好了，可是将来还是会有病啊，因为你的业力不忏除的话，你种子起现行还是会有病。你的求说啊，我工作很顺利，可是你不真正的去积善根福德资粮，该得到的是你的福报，该得不到你怎么求也求不到的。所以从缘起法的角度来讲，你要问你自己，你想要得到果，你也没有种好的因，种好的缘。佛法讲不是宿命论，好坏都可以改变的，也不要只是求声闻证阿罗汉果，也不要证了权位菩萨。这里讲的权位菩萨，权力的权位呢，是讲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的。我也真正目的要发无上菩提心，真正修实地法门，愿我跟一切的众生都真正的成佛，成佛才能够真正解脱。各位莲友，你想想看，你这一生不管你年龄多大，有些莲友会跟我说，师父我们已经是四字头了，五字头，六字头啊，诶，我今年39岁也快要四字头了，生命再过一半，假如我今生有福报给我活到80岁，对不对？活到90岁，那我就很满足了，能不能活到那里不知道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你要知道生命虽然很短，但是你的学佛的动机啊要很正确，方向要很清楚，这样子你才不会只是在生命里面来生跟佛门结一个善缘，一刹那之间福德因缘不具足，继续轮回。在轮回过程中，当然你还是会听到佛法，但是未来的因缘会不会比现在好呢？不一定。所以你应该想，我真正发心的目的虽然求世间的消灾免难健康长寿，但是出世间我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动机，是我要成佛度众生，这个叫做菩萨真正有身心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动机纯确，你走的方向跟目标才是对的。接下来看第二个，第11页第7行，二，云何菩萨与一切众生中生等心？这里的等心是指平等的大悲心。佛言，菩萨摩诃萨应萨婆若心，就为了与成佛的一切种智心相应，应该升起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必须对一切众生中等一切心，请把一切众生跟等心画起来。一切众生很难，我觉得我的不管过去是我个人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生学佛最大普贤行愿品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要修平等的大悲心。你必须礼敬一切诸佛，我们一般众生啊，你对众生有缘的东西你对他慈悲，可是没有缘的人对他不慈悲，老实说你没有真正的平等心。佛教徒有时候你想要真正在佛法上真正用功进步，你就必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习性跟自己的个性，因为习性个性跟错误的见解会决定你的命运。决定你的命运并不是说去看三世因果或改一改名字就能够解决的，老实说那个是治标并不治本。佛法里面叫你是真正是对一切的众生要生平等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能够对一切众生真正升起慈悲平等的平等心的话，那你的业力就会忏除，你的障碍就是说能够消除。所以在西藏金刚乘密法里面讲的说，最殊胜最殊胜的最快速的忏除业障的方法是什么？修菩提心。菩提心里面第一个下手的地方修平等心。好，慈悲喜舍，大家知道慈给别人欢喜，看到一些众生快乐我都随喜他的功德，不管他随喜世间跟出世间的慈心慈悲心关怀他。悲心是看到众生有痛苦我尽力去帮助他，但是 喜是指，这里的喜是指法喜充满的喜，不是指世间快乐兴奋的喜。舍是指舍除一切细微的烦恼。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说，这个舍尽道方成啊，这里的舍包含着外财的布施，内财的烦恼，最近连你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想法、错误的习气，你都要把它舍除，这个才能够升起清净的慈悲喜舍。那这慈悲喜舍的导向还是愿一切众生都成佛，所以当你发菩提心跟修般若波罗蜜，愿一切众生成佛的时候，你虽然不是给一个狗一碗饭，你虽然只是你用了10块钱、5块钱护持三宝或供养给一切的众生，但是呢，您清净的发心可以升起广大的功德力，所以这叫做对一切众生升起平等的大悲心。舍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有两种舍，第一个舍财布施，财物的布施，第二个舍你心中的烦恼，也而成就无上的佛道，它叫舍劫布施。劫是指劫使烦恼，一般人常常是舍外面的财，可是他忽略了舍自己心中的烦恼，这是我们佛教徒应该更努力的地方。讲到布施，好，请看第三点，第九行，云何菩萨修布施呢？佛言，菩萨布施给一切的众生，他是无所分别的，这叫做修布施。请把无所分别画起来，这是关键。好，请看这一页的第二行，三者布施，施者受者不可得故。我们一般人布施，我们布施佛法为什么要到布施呢？是因为要对治你的贪嗔痴。很多人佛教徒或非佛教徒都会误会说，哎呀，你们佛门啊，学佛都是要钱，没有钱呢是做不了菩萨。我说错，你这个是邪见，不对。想想看，释迦牟尼佛他不要你的钱，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力啊，他清净庄严累劫修，为什么他需要你的钱呢？但是很不幸的，有时候我们佛教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现象，让人家感觉做法会也要钱，印经也要钱，什么东西都要钱，好像没钱就不能。我常常记得我妈讲，钱不是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这讲的是世俗地，但圣义地来讲，是目的是呢，你要有施舍的心，而且对一切众生要无所分别，这个才是你修持的重点。那佛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有轮回的痛苦，是因为有身口意的恶业。身口意的恶业里面最多的烦恼叫什么？贪嗔痴慢疑。那在贪嗔痴慢疑里面最强最强的是什么？贪。这里的贪是广义的，包含贪男女之爱，包含占有、留恋、牵挂、斤斤计较，这个都是贪所升起的烦恼的习气。各位有兴趣应该去读白法明门论啊，佛法是无量无边，我是讲不完的，不过讲多少算多少。所以你要知道对治你的目的，你要想我要断我的贪，那怎么办？断你的贪，那就要舍。一般讲财施啊，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东西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家今天要搬新家啊，比方说假如你家要搬新家，那你旧的家具你不要了，那你买新家具啊，那旧的怎么办？你可能呢去送人啊。第二个呢，你可能呢就送到呢就是什么回收公司啊，或资源回收啊。但是你不要忘了，你那样的第一个念头还是最粗浅的，因为你不要，所以你才舍，所以你还是有能舍能所心。第二个，慢慢训练到了，诶，你喜欢的，看到众生需要，你也能舍。第三个，外财能舍，内中心中的贪嗔痴烦恼你有没有舍？我发觉有些佛教徒啊，有一半的佛教徒是舍外财而不舍内心的烦恼，因为他在布施的他会执着，你看，哎，我是大功德主，我捐的钱多一点，我就一定要坐前面，不坐前面呢他就不高兴，就发脾气了。那可见你布施以后，你没有让你的心啊得到清凉嘛，得到解脱呀，得到自在呀，那个叫做福报，并不见功德。所以舍的目的呢，是要对治你心中的贪。 因此在大智度论跟般若体系讲，你能布施的东西，所布施的对象，以及你所布施的人，能布施的人，你都不执着。我们今天有一样东西，众生真的需要，我就无所求送他。有些人在布施的时候，他很精灵的，他会挑，哎，比较好的我布施好一点，比较不好的我比较布施差一点，这个还是不平等心。所以你得到的果报是杂染的。好，所以读大智度论讲，能布施的人，所布施的对象跟所布施的东西啊，你都是不可得故，不可以执着，目的是要你要对一切的众生而不要分别，这个才叫修布施而得到波罗蜜。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讲过，我常常走到哪里讲经，我都会布施波罗蜜，会讲这个故事。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婆罗门女，她看到文武百官啊，都可以供养佛衣服啊、食物啊，她非常的羡慕。可她想，佛很慈悲啊，佛连那个陀螺手陀螺啊，他都能够度他出家。可是我是个贫穷的婆罗门女，我是乞丐啊，我能不能供养佛呢？佛会不会舍弃我呢？他会想，以我所知道的佛法，佛是不会舍弃一切的众生的。所以他因为是乞丐，他去帮人家捡垃圾，捡了垃圾呢，拿来换那个零钱。他累积了将近一个月的行零钱，把它变成两枚的铜币。他念念都希望说啊，我能够真诚的去供养佛，因为我希望呢学佛法而成佛。在一个月以后，他把这两枚的铜币呢去跟那个卖油的老板说，老板，我要买油而要供灯。他说，你这个穷乞丐，你干嘛那么辛苦积了一个月的这个蓑衣节食啊，来这个供佛呢？他说，你不知道佛出世了，我能供佛的话，我可以听佛法，我可以将来成佛，可以得到解脱，我就不用生生世世受这种贫穷果报啊。佛是很慈悲的，三宝是我们种的福田啊。结果后来那个老板听到很感动，说，哎，这样子啊，你两枚油盐两枚铜币啊，印度那时候铜币啊，他说其实油灯是只有一点点，这样的我多给你一点点，你也帮我一起供佛好了。他拿得非常的欢喜，他念念当中累积了这个一个月的念头，广修供养的心去供佛。然后在供佛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是法会，那他是因为是贫穷人，在印度哦，老实说，贫穷人跟富贵贫富差距是很大，贫穷人是被别人瞧不起。他是在呢天黑以后呢，人看不到的，偷偷的跑到法会里面呢，把灯供在那边，说愿我以此供灯的功德，愿一切众生远离一切贫穷跟黑暗，愿一切众生心中充满智慧的光明，愿一切众生所求如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然后把它顶礼下去。顶礼以后把灯就点在那里，点完以后他就走了。当时在印度一样，做法会佛陀呢也是会请弟子去管，我们讲香灯师。当时佛陀那个法会在奇缘精舍是请大目犍连神通第一的当香灯师。那到了晚上，为了安全理由，他就把席灯熄掉。结果呢，目犍连呢就把一个一个的香灯师熄掉。熄到这盏灯的时候，他怎么样用呢？袖子一直拍，一直拍，呼呼呼，一直吹都吹不掉。那佛陀看到了，佛陀就在打坐的时候跟目犍连说啊，目犍连，这盏灯你不用熄了，贤劫千佛都没有办法把这盏灯给灭了，你去睡觉吧。那目犍连就真的问说，为什么呢？佛陀说，明天因缘到了我会告诉你。好，那目犍连真的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晚上第二天又继续法会，那个呢婆罗门尼非常虔诚，他讲，哎，我昨天供灯啊，今天呢我应该去看看佛陀。就法会开始了，释迦牟尼佛出来，所有的弟子又点灯，结果呢他一看到佛那一双呢，他已经流泪了。佛陀在这个法会的休息当中就叫呢善女人，善女人过来。然后那个人说，佛陀，你指我吗？我是很丑陋的这个乞丐。他说，没有，你过来过来，你有佛性，我为你说法。佛陀就对着大目犍连说，目犍连尊者，你昨天熄不了的那一盏灯啊，就是这个婆罗门你供的。为什么呢？第一，他有虔诚的恭敬心；第二个，他发愿；第三，他以自己所有的东西完全的彻底布施，所以他将来会成佛。佛就跟他授记说，你要不要跟我出家修行啊？你将来成佛的时候，在无量劫以后成为叫做光明如来。哇， 那个贫穷的婆罗门尼看到佛相好庄严，又为他说法，然后又法会非常庄严，当下他就发心说，佛，我跟你出家。然后呢，更赞叹的是所有与会大众说，佛，为什么他这么贫穷的人呢，你就能够为他受记，而且他将来一定成佛呢？佛就说，因为他的信心、愿力跟真诚心啊，广大如虚空，所以他的功德力无量无边，将来成佛叫光明如来。我走到全世界呢，我都很愿意讲这个故事。为什么？应该用这个故事来勉励我们自己。一般教布施，我觉得给人家感觉就是钱，其实佛根本不要你的钱。你布施之前，你应该在佛像或在出家众面前或在大殿这边跪着顶礼发愿，最后再去做功德。你的功德一念是尽虚空遍法界的，还要再鼓励大家要加上观想，供一盏灯，一盏变七盏，七盏变十四盏，变无量无边，对尽虚空遍法界。我们的念力是很不可思议的，我们刚开始因为我们的心很杂染，所以我们呢观想不出来，可是你慢慢慢慢慢训练，有一天你的念力能够广大无边的时候，你的功德力就能广大无边。所以我们要布施，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你要真正要有无所分别的心。讲的无所分别的心，再讲更白一点，就无所求的心啊。你种这个善因，自然就会呢有无量无边的福报。从圣义地角度哈，听好，什么叫做舍尽道方尘呢？我们本来的佛性啊，就像佛一样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些悲心愿力福报不能现前像佛呢？那是因为我们心中啊，每人的镜子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灰尘。你天天发愿布施能舍，就能够呢把上面的灰尘给擦掉。你擦一层，你的镜子就亮一道光芒。你修持一层，你用功的念经念佛做六度波罗蜜或修十地，你每擦一次，你的光芒就显现，一直擦一直擦，擦到所有的镜子显现的时候，你所有的像成佛一样的福报，像华严经讲的成佛的金钟之王的福报，通通就像大海一样会显现。这是第一个譬喻。